牧师，各位 IP 们，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我们要来接着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来读它的续集，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那为什么保罗、提摩太跟希拉要写完第一封信，又接着写第二封呢？这里面我们需要来了解他们写作后书的时候的一些背景。原来当时的帖撒罗尼迦人，他们听到第一封信的劝告，就认为说主耶稣快要来了，导致呢当地有一些的信徒就以此为借口，就不再工作来谋生。而当时呢也有可能是有一封冒充保罗执笔的书信，讲到说主的日子要到了，然后就导致了一些的混乱。所以当保罗跟他的同工收到这样的消息以后，马上就写了后书，渴望尽快的纠正当地信徒一些错误的思想。当我们来看这一本书的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保罗跟同工们其实还是首先讲明耶稣再来这个真理，这是没有假的，然后才在接下来的两章经文纠正当时这个帖撒罗尼迦人一些错误的认知。所以无论如何，信徒还是需要持守这一份主再来的时候他将完全拯救我们脱离死亡，脱离我们世上的劳苦这一份的盼望。于是我想把我今天所分享的主题定为持守得救的盼望。那所谓得救，透过牧师过去的分享已经一再的跟我们解释，我们今天也能够明白，就是得救并不是说我们做了这个决志祷告就完了，而是我们需要持续的走在这一条迈向神国的道路上，最终进入神的国，那这才算为是完全的得救。当然我们今天不谈论个别人他在临终之前才决志接受主而进入神国这些的例子，而是专注在我们大部分基督徒真的是需要持守信仰直到最后进入神的国这样的范畴。那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一章的第一部分，我把它划分是第三到第五节。这里的经文将带我们看到神国百姓的生命素质，就是彰显神国的信望爱。我把这里的经文读一下：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跟前书一样，保罗跟同工们为着帖撒罗尼迦人来感谢神，并且在各的教会都来称赞他们，甚至说他们是配得神的国的。那到底是什么能够让他们配得神的国呢？这个经文里面提到说他们的信心格外增长，他们之间有彼此相爱，还有他们在一切的逼迫患难当中仍存忍耐。这仿佛就是前书里面保罗跟同工们已经称赞过他们，讲他们所持守的信望爱。这里再次提醒我们，原来要彰显神国的荣耀，关键就是信徒能不能活出有信、有望、有爱的生命素质。有信心的时候，神国的百姓就可以持守住信仰，就能够经历各种的神迹奇事。有盼望的时候，神的百姓在一切的逼迫，在整个环境的患难当中能够持守。有爱心，神国的百姓能够活出神的话语，也能够彼此相爱，这样来生活。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神就是感动牧师取名叫神国611，所以我们也有神国这两个字，就是说我们要真的想完全进入也经历神的国里面的一切，配得神的国，经文提醒我们一定要抓住信望爱。 特别今天当我们还在这个瘟疫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知道这个瘟疫有一天会过去，但是圣经已经明明的告诉我们，末世一个又一个的天灾人祸都会接踵而来的。我们不会一直都过着风平浪静的日子，马来西亚的动荡会有，新加坡的动荡会有，全地的动荡会一直都有的。其实神的话语早就告诉我们了，虽然这新闻没有写得像新闻这么细节，但是我们就是要看神告诉我们的，过于我们一直眼睛盯着这个媒体的。真的在这个艰难的日子的里面，如果没有信望爱，我想我们在以后的艰难的日子真的很难坚持下去。可能今天发生的这个疫情只是一个对末后那些更大的灾难的一个预言，是神借着这些环境来告诉我们，我们要起来预备自己的生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接下来预备朝见他的日子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可以继续来结出信望爱这里面的果子，好彰显出神国的荣耀。那要持守这个得救的盼望，第二点我们要留意的是经文里面提到那些没有得着救恩的人，让我们能够警醒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也自己继续持守走在救恩的道路上。这个是第二部分这一章的第六到第九节，我们会看到永远沉沦的三种人。我也读一下这里的经文，六到九节，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也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所以在这里我们一看，第一种沉沦的人是第六节讲到逼迫基督徒的人，经文那里讲说是加患难在基督徒身上的人，其实就是我们能够理解是逼迫基督徒的人。那是不是就是说这些人都没有得救的机会呢？我们仿佛周边还有一些这样的亲友对我们的信仰有一些的逼迫，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圣经也看到这个书信的其中一个作者使徒保罗，我们看到其实他从前也是这样的，他也是逼迫基督徒的，但是后来他认识耶稣愿意悔改，神还是没有条件的接纳他，还是能够使用他。所以这些沉沦的例子的里面，关键还是要来悔改就可以得着这个救恩。这是我们可以一直把这个盼望带给那些还不信主，今天对信主还是很逼迫信主的人，很抵触这样的人，经文要来这样提醒我们。那第二种会沉沦的人呢，就是第八节上半部分所写的不认识神的人。当我们一看这个不认识神，很常我们就会觉得说就是那些没有接受福音的人，对，这没有错，但其实这个认识并不全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对着不认识神是怎么解释的。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的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我读一下这里的经文。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的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我去吧。原来我们在对照其他的圣经，甚至是直接看主耶稣的话，讲到说原来遵行神旨意的人才算为是认识神。如果我们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哪怕我们可以传福音， 我们可以赶鬼，又甚至是我们可以行出许多的神迹异能。耶稣却会对这样的人说，我不认识你们。这是对我们一个多大的提醒。还有在马太福音的25章10到12节，有耶稣讲到这样的一个比喻。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另一组我们看到主说，不认识他们的人是没有预备好迎接新郎的童女。那按照犹太人的婚俗，在成婚的那一天的晚上，新郎要离开自己的家，由伴郎陪他去到新娘的家中。同时呢，女方也要打发十个童女在离家一定距离的地方等候新郎的来临。那有时候新郎迟到，他到了半夜还没有到，有些伴娘就会打盹，这是正常的，真的是累的。那这个时候呢，等到新郎真的来了，有人就会大声的喊叫，那此时童女们他们就都会起来，边欢呼边陪着这个新郎去到女方的家去。等到新郎进入女家与这个新娘进行晚宴的时候呢，大门就会马上的关闭，不再允许任何人进来。那由于耶稣的年代用的是油灯，而这个女方家当时的婚宴会持续数个小时，所以预备灯油尤其的重要。那这个经文，我节选的经文里面其实就是讲到五个愚拙的童女，最后他们是买到了灯油，但是他们到达这个女方家的时候，大门已经紧闭，所以就不会再向他们来打开。从这个天国的比喻出自耶稣的口中，让我们看见预备灯油其实指的就是我们自己有没有预备好自己的生命来迎接主的再来。最近我们看到经文一直这样的来提醒我们，不单只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而已，真的让我们看到，要是我们不准备自己，平时对属神的事马马虎虎，到主再来的时候就真的会羞愧沉沦。正如经文所提到的，家主说，我不认识你们。那经文第三类讲到没有救恩的人是什么呢？是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是第八节的第二部分。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不听从真理的人，就是说这样的人不愿意活在真理的光中，人要活在黑暗的里面。最终这样的人不单只说他今生活在黑暗，永恒里面也会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是第九节提到的，将永永远远活在黑暗的里面。所以看到这里，我们已经更加的清楚明白到，我们要持守这个得救的盼望，我们就要远离一切不讨神喜悦的事，我们要做显神荣耀的众圣徒，也是这一章第三部分十到十二节所对我们的提醒。这里面讲到说，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那第十节其实中文的翻译我们读起来有一些好像不太直接。那在英文的 AMP 这个扩张版的圣经的翻译是这样的，这里说 When he comes to be glorified in his saints on that day there is, glorified through the changed lives of those who have accepted him as Savior and have been set apart for his purpose, and to be marveled at those who have believed, because our testimony to you was believed and trusted and confirmed in your lives. 就是这里讲到说，神的荣耀乃是透过我们信主以后生命的改变，还有我们为着神造我们的目的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所彰显出来的。当时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的生命就是这样为我们做了榜样，所以得到了保罗跟同工们的称赞。那在11节跟第12节也记载，保罗跟他的同工们在祷告里面也是相信神要成就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的事，还有他们一切凭着信心所行的，好让主耶稣的名能够得更大的荣耀。总结这样的这一章的经文，今天我们在晨祷里面又再次看到这么严厉的审判的信息，不晓得我们是否对神又再次产生出一份的敬畏，还是说我们看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会觉得我们的神实在是太过的严厉了，导致我们心中充满了惧怕。在约翰福音的三章十七节是这样讲的，我们对316很熟，但317也是十分的重要。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做审判世人，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神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他不是要我们心中充满惧怕，活在一切的定罪跟控告的声音的里面，他多么渴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救。所以我们每一天活着都要来持守，我们是有这个得救的盼望的。也正因为我们有这一份得救的盼望，我们信主以后才定义我们的生命要来改变，我们信主以后才定义我们要来活出与我们救恩相称的生命，我们也定义我们要活出彰显神国的信望爱，正如这一章的经文对我们所提醒的。当然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否认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不完全，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有去尽心尽性尽意爱我们的神，还有我们也竭力去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虽然我们还不完全，但是爱我们的天父就已经接纳了我们。盼望我们真的可以每一位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领受这一章对我们的提醒，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继续来长进，我们也以信望爱彰显出圣徒的荣耀。我们要持守住，我们要得着这个救恩的盼望，我们继续来预备自己，我们等候主荣耀的再来。 Amen。 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给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同工真焕从持守得救的盼望来讲这一章作为一个主题。那我想再做一个补充，在这一章里头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另外一个真理的一个原则，就是患难与荣耀。患难与荣耀这两者之间好像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东西，是一个两种相反的一个写照。那么患难是人所惧怕面对的，但是荣耀却是人所向往要得到的，所以两者是很不一样。可是它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又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就常听到一句话说先苦后甜然后苦尽甘来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道理，是在整个现实人生当中很多这样的生活原则的。就像农夫要有收成，那可是他需要先经过很辛苦的耕耘，很辛苦的从播种到浇灌到耕耘到收割到长成，最后才有收割。所以 都是一种这样的原则，或者说一个学生他要经过很努力的读书，很用功的读书啊，最后才可以得到一个优越的成绩的那样的一个荣耀。所以这个情形就给我们看到，在真理里头的确是给我们看到，就像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所说的，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在神的国里头都有一个的法则啊，就像马太福音十一章说到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虽然这个经文有它的一个背景的解释，但是我们看到整个大原则是一个患难跟一个荣耀两者之间有一种的关联。所以今天当我们同工从怎么样持守得救的盼望，这个得救的盼望其实这个盼望怎样得到呢？这个过程原来是有许多的考验啊。所以从古至今福音都给我们看到是一个很简单的入门，因为耶稣已经成就，你要怎样得着呢？你信你就得着了，所以这个都很简单。过去我觉得我们在我过去的初信主的那个前面的一大段，或者说在前面的十几年的那个年日当中，都是在传扬一个很简单的福音。那个福音就是信就得救了，信就得救的。所以并且在整个的救恩当中，或者救恩的跟进里头，都一直强调你只要持守相信，你相信吗？相信你就得救了，相信就得救了。其实这个说法没有错，但是这个说法只是一个信仰的起点。那我们看到在继续走我们的信仰人生的时候，所以圣经就会给我们看到很多关于走天路啊、背十字架、进窄门啊这一类的，就是都是一些怎么样能够坚信到底的一个考验，都是一个所谓的天路历程。所以当保罗无论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或者后书，在他当代的那一个背景底下，我们都发现是面对一个时代很大的一个考验。要坚持你的信心其实是一个考验，因为有很多的环境的困难跟背景上的一些的逼迫跟压力，会让你觉得真的信吗？你要坚持你所信的吗？会面对很大的逼迫。所以今天我们同样看到，特别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你看到第五节那个地方就表达了一样这样的东西，就是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啊，就是神有一个公义的一个的判断，或者说这个是一个公义的一个考验，就在整个信心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样配得神的国，原来这个过程就是会为这个国受许多的苦。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讲的福音的当中，我们并不是保持一个所谓的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平安啊，信耶稣你就从此有丰盛的生活，有快乐的人生。是某个程度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可是这个过程是一个信心的考验，是一个你能不能够坚持的相信哦。因为信心的考验就是哪怕经过患难，这个患难的这个部分，今天在这一章经文当中也三次提到有关患难，在第四节第七节那边都有提到。然后这一章的经文的最后，同样的我们看见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我们看前书每一章都在讲到当主再来的时候，当主再来的时候，所以来到后书还是一样的。那就表明什么呢？表明在当时的一个困境当中，你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就是耶稣再来。那耶稣再来又怎样呢？再来之后，在后面第十节第十二节那边有三次就提到说，在我们的身上要显出荣耀，要得着荣耀啊，在信徒的身上要得荣耀。那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这一章你可以从另外一个主题来看，患难与荣耀，就是经过的患难持守 我们有这个得救的盼望，而这个信心是一个要坚持的，所以坚持而且要经历许多考验，那么最终就会得着永恒的荣耀。所以这个原则跟耶稣十字架的道理是一样的，没有十字架的苦难就没有复活的荣耀，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变的一个法则。那所以这个事情今天放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也很真实的。那我们这一阵子在帮忙我们的弟兄，我们的门徒 Elijah 跟 Hannah、在预备他们的婚礼。那他们的婚礼在来临的礼拜六、但是这个婚礼是一个一波三折的婚礼，因为好不容易啊，因为正在面对现在的一个的考验。那这个考验到一个地步我们昨天在谈的时候还在谈说双方的父母双方的家长都不能来。所谓不能来是觉得很难，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目前要飞行啊要什么啊其实风险都很大。那后来以莱家也提到妈妈要来，其实妈妈是很想来，要来其实还是可以的她可以飞到柔佛州，然后从柔佛州进来这个是我们昨天晚上在谈的时候是还 OK 的但是十点过后就是马国已经宣布封城了不是封城，是封国，是整个国都封了。所以你会看到整个事情都一直不断的在演变所以当整个局势不断的在演变的时候，我就说什么东西都可以变，酒席可以变，见证人可以变，方式可以变，什么都可以变，但是对你的爱不能变，就是你彼此之间的爱不能变。所以这个就是看到今天我们在整个人世间面对很多变化的这个时候，只有跟神的那个关系永恒的这个盼望没有改变。所以意思说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是什么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刀剑吗？是饥荒吗？是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吗？其实你会看到今天我们的信仰的确是会面对不同的考验，但是在众多考验当中能不能够坚持，因为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而这个荣耀的盼望必须经过不容易的一个考验的过程。但是今天我们深深的明白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以莱家的婚礼，就是爱才是那个要坚持到底的，但是过程怎么变都没有关系，你都可以去接受，只有那个爱是要坚持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就这样子来领受，我们的未来也一样的是要在考验中，然而我们有个荣耀的盼望，这就成为我们的信心，就成为我们的力量。求主帮助我们。